我们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第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那些人便大大敬慕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连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处在旱地上。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地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的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祸降于他们。第四章第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我们就读这么多的圣经。我们要接着昨天早晨所交通的约拿书，我们已经看见过约拿，神 要他往尼尼微去，结果他坐了船到他市去。我们曾经看见过，虽然约拿是背叛神，神叫他往东，他往西，但是我们要明白那个背景，因为我们知道约拿是生长在以利沙以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以利亚的灵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的灵在约拿的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先知，所以他们不止他们的职事是有效的，而且我们知道说他们都有一个灵，那个灵就是先知的灵。那因为先知的灵，所以他能看得很远很远，特别是在亚述王要轻浮要侵略或者是要并吞以色列国以前，神打发了约拿到尼尼微去。所以如果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约拿不肯到尼尼微去，因为他知道说有朝一日如果亚述真的来把以色列人掳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事要成功，但是他的感觉会像以利沙的感觉一样，因为以利沙也是看见哈薛就看见亚兰王如何将来有一天要逼迫他的百姓。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能够明白约拿为着爱他自己的百姓，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子民，为着他自己的国家，为着他自己的民族，他不愿意这件事情临到。那现在当神告诉他说他的恶达到我面前，意思就是说现在尼尼微几乎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我相信在约拿的感觉里没有一个消息比这个消息更好，因为如果这个消息是准确的话，那么神要毁灭尼尼微就像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如果神真的毁灭了索多玛俄摩真的毁灭了尼尼微人，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亚述国要侵略以色列这件事情，或者要并吞以色列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了，或者不是被不是如果说不是停止了，就是被搁置，那最少可以拖延好多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在这个约拿的感觉里面，他深处他的灵里面看见这一幅图画，特别看见他的子民们受逼迫被掳去的光景。我们知道说从那个感觉里面，我们就能够领会为什么约拿往他市去。所以他的心情应该是一种自我放逐的心情，他觉得最多我一个人牺牲了，但是呢好像整个神的子民能够得着保全。我们知道许多神的工人，许多神的仆人，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过一段服侍的经历，你我常常发现许多类似这样的冲突，有的时候为着要保护神的儿女们，为着保护神的见证，当神呼召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约拿这样的心态。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神的仆人身上有像约拿那样的情绪，为什么今天在神的教会中，应该是如果所有神的仆人都忠心向着主的话，那么你看今天的光景应该何等的美好。但是为什么有些事情能够发生，而神的仆人们仍旧能够安心睡觉，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因为就像约拿一样，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原因之下，在他的感觉里面，我好像是牺牲了。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是一个不肯离开自己家乡的人，
所以对他来说，你还记不记得当他在鱼腹中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从你眼中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虽然他在地中海，虽然他离开了他自己的乡土，当他往下沉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他的潜意识里面，在他很深的意识里面，他没有忘记圣殿。所以他实在是爱神的见证，他实在是爱慕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甚至于有一个着迷的光景，他说，神啊，你把我从你眼前驱逐出去。其实他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用了这一个你眼前，我就是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那这是因为他着迷的结果，他以为说我被驱逐了，但是其实在神的眼光来看，他是自己驱逐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你我如果越爱主，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在青年人中间有服侍，你慢慢你会发现，你和神的子民和神的见证就发生了很浓厚的感情。那因着这个缘故，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失去那些弟兄姊妹，你不愿意得罪他们，明明里面有个感觉说你应该告诉他们十字架的道路在哪里，你应该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跟随主的话，那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人若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人若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这个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我们的主说，如果人不舍己，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的，这个人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我们主又说，如果人不撇下一切的，就不能跟随我们的主。而且我们主也说，凡扶着理想后看的，也是不配做我们主的门徒。但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明明是主的话，明明是做门徒的原则，但是你知道今天有的话不能说，因为如果你说了，你知道说也许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们就退去，他们要说这话甚难，谁能相信？所以主就问他们说，你们也要退去吗？你知道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那一次为什么要退去？因为他们听见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了粮，这句话他们听不进去，五个饼两条鱼吃饼得饱，他们听得进去，而且追到主的跟前去，要得饼要得鱼。但是主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那这个时候有许多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够听呢？从那个要开始就有多人退去。啊，现在有一个问题，你要忠心于神的旨意呢，你还是爱护神的儿女？现在你为着保护这些儿弟兄姊妹们，那么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讲的道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坐不住的，所以要短，短到什么地步呢？短短到也许15分钟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你可以有别的节目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坐得更久更长一点。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有的时候你看呢，有的礼拜堂上面讲的题目很有趣的，非常有趣，你一看了你就很想去听的，而且去听你可以保证只做15分钟，不会比15分钟再长的。那么那个题目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一只苍蝇，我不大知道怎么讲一只苍蝇，我到现在还是不大懂，但是呢那个题目非常吸引人。所以如果你这个礼拜讲一只苍蝇，下个礼拜讲一只蛤蟆，你这样讲下去，52个礼拜讲下去的话，我相信说我们你这个聚会的地方一定人山人海，很多人你很有口才，特别你知道说今天讲道的人不光是讲道，而且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本领，你必须能够 entertain， 不光是 preacher， 而且是 entertainer， 你不光是要会讲道，你也要会讲笑话，讲的弟兄姊妹哈哈大笑，不光这一次笑，他下一次还要来笑， 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有很多弟兄姊妹爱你，这个聚会人就多了。那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如果是对长执会负责的话，那你就知道说你就能交代得很清楚。那因此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明明里面主告诉你说要把十字架道路告诉他们，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说，如果你爱弟兄姊妹的话，你不愿意一个人离开这里，那么你怎么办？你如果讲主的话，你如果说到关于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旨意，人家说这个话太难太难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我再说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一个真的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要问说到底是做谁的工。如果我们真的做神的工的话，我相信整个的光景就不一样。那约拿的，我们特别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知道说，如果约拿知道说他所做的工是神的工，他就不会发怒。但是慢慢的，约拿想到自己的成就感，约拿想到自己的成果，那这个时候有许多的故事就发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在神的仆人中间，在特别我所说神的仆人是广义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在传福音，在帮助青年人，在各方面帮助这个在服侍神儿女的人，我们常常做了像约拿一样的故事。那不止这样，我想不只是一般神的仆人是如此，就是一般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个非常崇尚的原因底下，我们做了违反神的事，我们做了背叛神的事。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定罪约拿。我实在经历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南美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是个年轻弟兄，他开着我的车子去聚会去。那次呢他是轮到他开车子。那么他开车向来有名的就是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很稀奇，他每次速度开得很快的时候，我就常常看他，看看那个镜子。他看那个镜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注意什么。那么我知道说他里面呢有感觉的，不是没有感觉的。那么有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在一个车子，刚好要赶一个特别聚会。那么大概如果聚会下午是3点钟的话，那个时候啊差不多只差10分钟啊就要到聚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在路上。那么圣保罗是一个很大的城，但圣保罗有一个特点呢，它虽然城很大，很多的路啊是单程的，就是很多的路是往这个方向的。所以呢很多的路呢，你要记得你只能够往一个方向开，你不能往两个方向开，所以是 one way street, 是单程的。那么那一天呢，我们知道说啊，那个聚会的地方啊离我们开车的地方啊很近很近了。但是假设你顺着这个单程这个路线走的话，可能我们就来不及了。结果那个弟兄灵机一动啊，他看见上面明明写着说往一个方向，就是说这是单程的路，就是你只能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马上就顺着那个单行道，这个单行应该这样走，他就往这个方向走。他一面走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往我看一看，你知道，我就证明他里面圣灵已经在里面说话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弟兄啊，我们基督徒要很准时才可以啊。他说我们从来不可以失信的，我们讲3点钟就叫3点钟，这个基督徒就要像基督徒的样子。你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他是那么准时的，我从来不知道说他是那么，你知道在巴西啊很有趣的，这个巴西的弟兄姊妹啊，或者巴西一般人的民族性这样，巴西一般的民族性啊是非常非常松散的，你们说到那里你会叫嚣的。甚至于我们在学校里面，你如果说一开一个会，或者说一个讨论会也好，或者一个演讲也好，你说是下午3点钟，没有人3点钟到场的。你说3点钟到场的话，那你就到得太早了。普通说3点钟的话，意思就是3点15分的意思，没有人3点钟到场的。那么这更有趣了，你如果在南边的话，普通啊，你说好7点钟，那个普通人都是7点半到。 那么你越往北的话，越靠近赤道的话呢，那个时候那个时钟啊更往后退了。所以如果你到北方去的话呢，那更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人说是八点钟在一起聚会的话，或者八点钟约会的话，那么人什么时候到呢？是九点钟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这个在巴西可以说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悠哉闲哉，所以他们活得很长啊。因为什么？他们又吃喝咖啡，那么又看足球，那么这样又迟到，所以他们这个细胞啊，这个不很紧张，一不紧张呢，所以应该活得很长。所以我很少看见弟兄姊妹说是聚会啊，到时候要准时到场的，很少很少。那有的弟兄姊妹啊，起头要准时，后来也不要去，因为觉得浪费时间呢。所以他不是不要准时，因为大家都是说好八点，结果是八点十五或者八点半，所以干脆就是八点十五或者八点半到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弟兄啊，他绝对没有一个观念说他是到时候一定要准时到的。但那次我跟他办交涉，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根据巴西的规矩，是根据基督徒的规矩。所以我们如果聚会说三点钟就要三点钟到，那别人不到我们一定要到那里。那么所以那次他实在觉得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说他那次他明明知道说走单行路是不对的，怎么可能可以走单行道呢？他里面良心已经不平安了，他知道这样做是违反，是违反神的定律，再这样说是得罪主的。结果他怎么办呢？在一个很尊贵的高，这个很高尚的理由底下，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聚会，而且这个聚会一定要准时，我们不能够迟到。那么同时呢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呢给人印象不好。你看他现在注意印象起来了，那么他现在注意呢我们基督徒见证起来了。你看他现在要注意说我们呢还有他还后来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根本今天是主日，因为他说这个礼拜天呢这个 one way street 可以随便走的，这是他自己胡诌的，根本没有的，他要填满他自己的良心呢，所以他一定要加一点理由，说是啊到了礼拜天呢这无所谓，因为礼拜天呢很多地方不能停车可以停车嘛，所以他马上啊这个脑子转得很快啊，他说呢这个所以礼拜天呢也可以走one way的，也可以走这个单行道的。弟兄姊妹，你信不信我们，你不要光笑那个在巴西的弟兄，你信不信我们常常做这一类的事？我们的的确确是越南，在一个很尊贵的崇高的理由底下，我们做了违反神的事。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弟兄更奇妙了。那个弟兄啊，他带着我去要赶聚会，说是到时候一定这个聚会啊不能迟到。所以一路我在高速公路上靠超速，这个超速还不要紧啊，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这个起头我很紧张啊，我说你难道一点都不怕警察呀？你都不怕被拦下来，到时候要花钱的。后来他告诉我说啊，他说啊，他在那个，他说啊，他这个父亲啊，这个从来不给他买车子的，但是如果为了聚会的话，可以给他买车子。那因为你知道，你在美国买车子是很危险，年轻人那试探非常大的。所以后来呢，他就报告父亲说，他说我每个主日要去聚会。那么他爸爸说好，如果你聚会，我给你买一部车子。结果呢，就果然给他买个速度很快，而且这个非常舒服的车子。那么好了，我坐在上面呢，一面看得非常紧张啊，他这个像飞车一样，像惊魂飞车一样。那么我说你为什么开得这么快啊？他说要赶聚会啊，赶聚会啊，这个不能迟到啊，这个时间要快啊。那我说你这个给警察抓的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机器啊，那个机器啊专门怎么样呢？专门可以啊探测什么地方有雷达的，如果哪里有警察的话，他说啊，那么我就马上就知道。我说你花多少钱买这个？他说他花了好多钱买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呢？为了要去聚会去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本领？是不是我们许多时候不光是传道人，不光是神的仆人，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一般跟随主、追求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知识，许多时候我们也爱主，但是我们常常就在一个很尊贵的理由之下，很崇高的原因之下，我们当神叫我们往东的时候，我们就往西。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要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因为这个就像一头野牛一样，这样的野牛怎么能够在那个农夫的田里面耕耘？ 我们说为主做工，我们说我们与主同工，应该是与主同工。结果我们做自己的工，结果我们自己决定了我们自己的方向。我们知道严重在什么地方呢？严重在这里，就是说约拿的旨意和神的旨意不和谐。神要往东的时候，他要往西。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能够被神使用，让神在他身上能够有重大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整个约拿的故事就开始发生。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神就安排了一阵大风，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清楚。那么当他们把他们举起来投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圣经说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然后下面我想我们都知道，神就预备了一条，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进去。那么他在腹中三日三夜。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约拿的失败，因着失败的缘故，所以呢现在呢神就把他就是说神借着风把他摇醒，然后呢他被投到海里面去。那么现在神特别预备了一条鱼，乃是要保存约拿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鱼呢是特别为着要拯救约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鱼腹中的时候，那个经历不是一个苦待我们的经历，那个经历乃是优待我们的经历。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要记得为什么神把约拿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在我们来看呢，讲到预表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为说是先有预表，然后呢才有那件事情发生。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先是约拿三日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然后才有主耶稣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我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没有时间也是没有空间的。那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到底是我们的主根据约拿这一个在地里三天三夜呢，还是约拿根据主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在鱼腹里三天三夜？当然约拿是根据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十字架，要记得我们读圣经的书信，圣经里面的书信很清楚，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回顾，对于摩西和约拿这些人来讲是前瞻。所以你记不记得写希伯来书的人怎么说？写希伯来书的说是摩西为基督所受的凌辱。那么你要问说，基督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降生，那怎么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呢？所以这点我们要记得，当写圣经的人讲到为基督所受的凌辱，特别讲到在摩西那个时候他怎么为弥赛亚受凌辱，怎么为基督受凌辱呢？因为当圣灵那样写的时候，是基督的凌辱特别举着他的十字架来说，而那个十字架是前瞻，是往前看的，我们这些人常是往后看。而那个十字架在另外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是个永远的十字架。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十字架乃是在永远里面那个神就有了这个意念，乃是到了哥哥他山那一次才显明出来，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约拿的故事，它乃是根据什么呢？乃是根据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死而复活那个事实。现在神在那里约拿身上工作，把他做到一个地步，他身上有一部分很像，然后很像的那一部分，神说这个就拿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变成那个影子来说明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最后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虽然约拿是失败，但是神能够在他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就是特别是把他放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一段的故事，圣经说这一点很像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然后我们的主自己就解释了，这个原来就是那个预表。 所以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约拿在这件事情上是代表我们的主，是预表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约拿也代表他自己。所以约拿不只是主的预表，约拿也是基督徒的预表。所以在这一点，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不能预表我们的主，但是能预表我们，能是我们的一幅图画，也是我们的境界。就好像以色列人从旷野里经过，那个失败就好像我们的失败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说，今天约拿如何神在他身上做工雕刻，他那样的背叛神。那现在神要约拿经历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什么经历呢？就是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经历是什么，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哦，你现在明白了，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这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而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是谁的经历呢？严格说来是主的经历。不过现在神要雕刻我们，要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儿女，要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先知，要让我们做一个听话神的仆人。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雕刻我们呢？他只有一个结果，神安慰他还有7000人。以利沙呢，你如果好好看以利沙，特别他快死的时候的情形，你看见说，你看见他就气那个王啊，为什么你只打几次，为什么 只打几次，因为你多打几次的话呢，以色列人就可以多打胜仗。所以你知道是那个时候的胜战呢，可以用几次几次来算的。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整个的国力是不行的。但是呢，经过了约拿的服侍，经过了约拿的祷告和约拿的执事，结果你看那么大的版图收回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明白，约拿的确是爱国的先知，也是爱神的先知，也是非常有成就的先知。如果你要看见一个神的仆人，你只要看他的工作，像他这样的工作证明他是出于神的。因着他的忠心，他的父亲叫做阿门，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你我绝对不能以为说他是普普通通的神的仆人，不是的。他是在神的手中被重用，而且曾经有个得胜的经历，带着全国得胜的。弟兄姊妹，圣灵就留下这一笔告诉我们说，是这样的一个约拿，当神叫他往东的时候，他往西去。好，现在我们进一步要问说，那到底约拿为什么要跑到西边去？他为什么不肯往东去？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很细很细心的来看才可以。我们首先问几个问题，他为什么逃？第一，他是不是懦弱所以逃走？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当他最重要的关口的时候，他说你把我举起来抛在海里面去，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第二，我们问他，他是不是因为嫉妒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说有一点点，但是不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知道说，等到人家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你叫他向他们好好的做见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他能做见证。第三，是不是说因为有的，因为他怕说以色列人会怪他，你怎么自己的葡萄园都不看守，你跑到别人家里面去？你知道这就是今天英国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的呼吁。因为你知道英国，从英国拆出去的传教士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英国的基督他们今天怎么说呢？他们说你们到往外面去了，你们完全不顾家里的，所以英国属灵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荒凉今天。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有一句话叫 home mission， 就是说注意到家里的工作，你们不要老往外去啊！往外去的话不错，福音都送出去了，但是台湾怎么办呢？这就好像有的人说啊，你们怎么跑到台北去啊？这个台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怎么跑到台北啊？你知道这是我们许多人的观念，就从你看这个神的儿女中间纷乱的声音多得很。但是我们知道这不可能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虽然没有去尼尼微，但他跑到他斯去，他斯也是外邦的地方。
所以这证明说这些答案都不可能。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定要找出来到底为什么。那么这样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它。那为了这个缘故呢，现在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我想这节圣经是很要紧的钥匙。我们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九节，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来读哈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这个他就是以利亚，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去，到了那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何拉人沙巴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好，我们暂时读这么多。你知道神呢，对给你知道这个是在神说我还留下七千人之后，鼓励了不是，这不是在神说以前，就是神对以利亚说话了，然后神告诉他做三件事。第一呢，你要去告亚兰王哈薛，就是叙利亚王哈薛。第二呢，立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三呢，是立以利沙做你的先知。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读这段圣经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是你们不大懂得的。那我当初就是不大懂。因为什么？因为当神叫他去告哈薛的时候，那你要知道哈薛是在什么时候被告的，这点你要弄清楚。哈薛做王的时候啊，以利亚老早不在了，老早升天了，对不对？你们去读圣经，是有一次啊，哈薛跑来找以利沙，哈薛他自己的主子，就是哈薛那时候还不过是将军，他来见这个以利沙，结果以利沙告诉他说，他的主人的病啊是不会好的，而且将来哈薛一定要做王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完全发生在以利亚根本升天以后的事情。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根据历史来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利亚怎么可能会高哈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了，是谁高了哈薛呢？严格说来，是以利亚在以利沙的灵里面告了哈薛，这是事实。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说以利沙的灵也就在约拿的灵里面，因为他们都是先知，而且都是很大的先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以利沙说我要双份的圣灵。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很多历史的事情发生，按理来讲根本那个事没有发生，根本就字面来讲以利亚没有告哈薛，但是实在说来，以利亚是在以利沙里面告了哈薛。所以这证明说以利亚的灵就在以利沙里面，以利沙的灵就在约拿里面，而约拿这个灵是这些灵什么灵呢？这个叫做先知的灵。那现在我们来看以利沙的灵什么灵，让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看一下，就是列王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十一节。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你看这次啊，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呀，对着哈薛看，而且一看定睛看他以后呢，神人就哭了，就是以利沙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力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什么的灵呢？这是以利沙的灵。当以利沙看到哈薛的时候，他知道说以利沙与哈薛要做王了。那因为以哈薛要做王了，结果他里面的灵能看得比这个更远更远更远，那就是有一天你知道哈薛要起来逼迫神的百姓，那个逼迫的情形的就是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碎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当他看见他们呢，他那个子民，他的百姓的惨状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伊丽莎就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约拿逃到哈约西约逃到约阿斯，逃到这个什么斯他斯的原因。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因为以利沙的灵就在约拿的身上，约拿的灵就是以利沙的灵，他就是先知的灵。所以你知道，如果他能预言说有一天以色列要收回版图，从黑门山一直到死海，这个要这样大的版图的话，他同时能看见有一天亚述王就是尼尼微王一定要率领大军压境，然后把他的子民就通通的从以色列地就带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真的是拉结的话，当儿女从坟墓旁边经过的时候，当然要嚎啕大哭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约拿因为有以利沙的灵，就像以利沙有以利亚的灵一样，这个先知的灵不只有先见，而且因着他所看见那个光景，他感情感上摸着他最深的情感。所以你看见一个以利沙神人居然哭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人他哭了。为什么哭呢？因为他的哭就像拉结的哭一样，当他看见南方的百姓，特别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被掳经过他坟墓的时候，他要嚎啕大哭。所以让我们记得，南方的被掳，你要听见拉结的哭声；北方的被掳，你要听见是以利沙的哭声。不要忘记了，以利沙的哭，我相信约拿是永远不会忘记。而当约拿自己进执事的时候，他在先知的灵里面知道说有一天这个尼尼微城的王要来侵略他们，而且要把他的百姓掳去，而且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杀死他们的壮丁，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的时候，我要问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一个爱国的先知，他一个最大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巴不得尼尼微能遭受审判。现在时候到了，因为尼尼微那个罪恶的声音达到神的耳中，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这个时刻应该是什么时刻呢？就是神毁灭尼尼微的时刻，也就是好像当初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刻一样。因为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到这个约拿书啊，这个前面这个口气啊，和当初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约拿是个懂得圣经的人呐、啊，你只要听听神的口气，你就知道说尼尼微那个罪恶隐瞒到一个地步，几乎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那现在神说要毁灭，神说他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他知道说如果我顺服神的旨意，这些人悔改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有一天亚述王要侵略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呢要摔碎他们的孩子，那么结果就弄得国破家亡。他爱自己的国家，他爱自己的百姓，他不肯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他宁可什么呢？他巴不得是神能够审判尼尼微以后，他就知道说，那么这样的话，他的百姓就可以得着保存。这样的话呢，那么以色列国就没有被毁灭的危险，以色列国就没有亡国的危险。弟兄姊妹，为着爱神，为着爱神的子民，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所赐的，为着神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能够领会他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什么呢？我们用四个字来表示他，他做了自我放逐的事。自我放逐的事。什么叫做自我放逐呢？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他能逃到他市去，因为他市啊，你如果去的话，来回最少要3年，这是根据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如果来回需要3年的话，他知道只要我这一次踏上了那只船，神怎么抓我，要抓我要等3年以后才能把我抓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约拿的一个心态。他背叛神，他没有顺服神，是在一个什么理由一下呢？是在一个最高尚的理由之下来顶撞他的神。所以为着他自己的百姓，为用新约的话来说，为着弟兄姊妹，为着主自己的见证，他不愿意看见主的见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怎么办呢？他觉得让我来牺牲我的自己，让我离开神的面，那么有一个问题能够解决，整个的局面就能改过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没有人把福音传给尼尼微人，那尼尼微注定是要毁灭的。如果这件事成功的话，那么整个以色列民族就得着保存。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约拿是最被误会的一个人。约拿没有错，神叫他往东往西，这是错的。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顺服主，都是在一个非常高尚的理由之下。你不要以为说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我有一个外甥啊，我前不久回国的时候，我在房间里面做了一些事情，那么在准备的时候，他的婆婆告诉他说，你不要去吵你的舅舅啊，不要随便进去啊。结果呢，没有多久他还是进来跟我谈天了。谈完天以后出去了以后啊，给他婆婆发现了，婆婆说，你怎么搞的，叫你不要进去你非进去不可。他说，我跟舅舅有一点交通啊，我们不过在一起有点很好的交通，就是他认为说你只要用交通这个字眼呢就很光明堂皇。你要知道说，很多人都是在最正当光明的堂皇之下，里面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喝酒，他说让我们喝一点提摩太酒。我在这里不是说可以不可以喝酒的问题，我是说一个心态的问题。到底我们是在一个什么心态底下，我们没有顺服我们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十字架需要做多深的工作。一个爱主的神的仆人，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为着忠心的缘故，他宁可背叛。他为着爱主爱百姓的缘故，宁可顶撞。所以我们知道说，爱主一定爱教会，爱教会不一定爱主。应该要彼此相爱，爱神常常是爱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为着要保护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事是违反我们良心。我相信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在神的儿女中，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再说，约拿书是一本太重要的书，因为约拿书这里所学的功课是一个非常深的功课。当约拿落到这样光景的时候，就着他的动机来讲是非常高超的，但是就着他这个最后的情形来讲，他是没有顺服神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一件事很稀奇啊？他虽然背叛神呢、啊，结果呢，他到了船上啊，他能睡得很好。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良心完全没有感觉。你知道为什么他良心没有感觉啊？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如果要注意看他的话，非常非常有趣的，你知道，当然第一个原因，他为什么睡着了，为什么沉睡了？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拿身体非常好。他那一次啊，他你知道约伯在什么的？这个 Joppa 就是他到了这个约伯，那约伯那个地方就是海岸，海岸就是现在 Tel Aviv 的地方。你们的现在如果那个附近，你们如果坐飞机啊，我记得我一次从德国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坐飞机第一站就是 Tel Aviv， 所以如果你从上面一看的话，没有多久就可以看到的约伯那个地方。 那么你要知道啊，这个约拿是在撒玛利亚那里，你若到了撒玛利亚，你知道那个当中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那次啊，我看着约伯一定跑得很快很快，他身体好得很，他唯恐啊慢一步给神逮住了，所以呢那次跑得很快很快，所以一下子到了船上，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跑得很快气呼呼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格外累的，而累的时候睡的时候就像就睡着了，而且一定睡得很熟很熟，像约雅各一样，你知道雅各累到一个地方，他枕的是不是一块绣花枕头，他枕的是个石头，他能睡着啊。你如果要是不累的话，你东捡捡西捡捡，这个房子也不对，那个棉被又少，等你真累的什么地方都能睡的。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啊，不应该是约拿睡觉，所有外邦都在祷告，他能睡觉，你证明他实在是累了，这个身体上实在是累了。他能那样的跑，能那样的花力气，表示他怕，他就是说胃口，他慢一点的话，一被神逮去，一到了那个尼尼微一悔改，他知道神的心呢，问题就在这里啊。他一面又知道说神的心爱他们，如果我去的话，他们一悔改以后，亚述就继续存亡，亚述继续存亡，那么那些故事就要发生了。所以他赶快跑，赶快跑，跑到那里，那么这是外面的身体已经算是累了。那么但是现在呢，因为他知道说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百姓，为着这个我是自我放逐，我是自我牺牲，你知道当一个人有牺牲，有一个寻道者的味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内分泌不知道是不是特别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种很有一种的感觉，很平安的感觉，所以自自然然呢，它里面就没有感觉了。那不光这样啊，这个一路走来走去啊，都没有碰到难处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如果你做了一篇违反神的事，里面已经七上八下了，像个吃死老鼠一样啊。但你没有不像一出去绊了一跤啊，你说你糟糕了，这个算倒霉，算是神对付你了。或者再开车开一半，那个气胎漏，这个车胎漏气了，你说这个带我不能往前去了。但那一次很奇怪，那个环境特别顺利。那一次啊，约伯啊，一路上非常顺利。如果到了约伯找不到船，那不是没有事情了吗？这个船呢，三年才来回一次的。所以你们算算可能率，你们在座懂得数学的，你们算算可能率，要多少可能率？刚刚好约伯赶到那里，忽然有一只船等在那里。所以他一看见那个船，他一定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下子啊，总算是给我逮到的时候，现在我可以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他两袋空空的话呢，他也不能去，对不对？你们不要忘记了，所有到西班牙去的都是富翁啊，因为他们都是带什么象牙了，带金子的，带这些去。那么他说他就给了船价，我们要问说约拿的钱从哪里来的？所以在约拿的感觉里，这个钱完全神预备的。如果神没有预备的话，他怎么可能有那么一笔钱？怎么可能会？所以一面看，一面碰到船，一面又给了船价。他不光他所有的钱刚好能付好船价，所以你看这一切证明一定神的主意，神的旨意。那么再等一等呢？他看见这一切都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他看见环境所有都顺利的时候，他就说服他自己，就自我催眠，你看见这些证明说，我虽然这样做是不对，但是我为着最高的一个目标，一个非常荣耀，一个非常尊荣的目标，而且神在凡事上，你看在环境上都没有拦住我，所以这个一定是对的。你知道许多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良心就睡觉。就在这个时候，如果神爱我们的话，他一定要兴起一阵暴风来才可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说出神的人来，你想想看，当约拿真的这样做的时候，神能不能借着一阵暴风就解决了约拿这个人？约拿的故事可以停在第一章的，不需要写到第四章，但是那个故事一直写到第四章，证明说神没有放弃约拿。那一阵的风对约拿不是苦待，乃是忧待，要把约拿那个沉睡的良心唤醒过来。今天神的教会是不是也像约拿一样，当似乎外邦人都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却是沉睡？所以求主用这些话来勉励我们。你可以看见一个人跟随主，特别侍奉主多年的一个侍奉主的一个人的心态，而那个心态是用大的来说是在神的工作上，神的仆人上，用小的来说，我们每天都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我不愿意点出那些事情，我想你我都知道。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光景底下，你发现约拿，神主的约拿刚好是描写我们的情形。 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但是我们明天要继续，而且我们要接受他。我们要如果有了这些很重要的明白以后，领会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约拿书，我想也许约拿书会不一样。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从你的话语里面，你借着约拿的故事来描写我们的光景，也描写我们那些背叛的心态。主，只有你最了解我们，也只有你能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的主万事能互相爱效力，是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拯救怜悯我们这些沉睡的人，也怜悯我们这些迟钝的人。但愿因着约拿的功课，因着在约拿记里面，约拿书里面我们学的功课，所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雕刻，好让我们被你带到一个地步，能够在你手里更有用，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在凡事上我们能像我们主一样的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把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你自己可爱的名。